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现在是2022年1月1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2022年元旦在新年谈话当中表示，军事不是解决两岸分歧选项，两岸应该共同肩负区域和平稳定责任。北京方面以严厉的警告回应，说如果台湾突破红线，将会导致深重的灾难。蔡英文星期六通过面书直播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们的立场向来就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而他们同时都要提醒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更加要防止内部军事冒进主义的扩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的新年讲话当中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在蔡英文讲话之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他们愿意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继续是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他们将不得不是采取断言的措施。他说追求独立只会让台湾走向深渊，并且为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近几个月以来，北京已多次派军机在台湾海峡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台湾表示不会屈服于威胁。蔡英文说，军事绝对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军事冲突将冲击经济稳定。蔡英文还说，台湾将会继续关注香港局势，他说香港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受到了干扰，令人更加担心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政府拘捕了多位媒体人，令人更加担心香港的人权与言论自由。国台办发言人就回应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不容任何势力造谣破坏，乱港谋独的邪恶行径绝对不会得逞。蔡英文说，台湾会坚守主权，坚定自由民主的价值，捍卫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将他们的互联网监控的触角延伸到防火长城外，从西方社交媒体挖掘意见者的言论，并且向中国政府的安全部门提供批评中外批评者的个人信息。据华盛顿邮报说，通过检阅几百份中国招标文件、合同和公司文件，发现中国政府经常使用的用于检测网上政治敏感信息的民意分析软件，亦都被用于推特和面书这样的场外社交媒体平台，目的是收集外国目标的信息。报道说，中国不单止使用他们原有的软件收集数据，还投资于更加复杂的项目。据报道，中国一个国营的媒体使用花费$32万打造的一款软件，深挖推特和面书上的新信息，创建了一个外国记者和学者的数据库。据报道，这个名为外籍人员分析平台的项目，目的在于挖掘推特、面书和 YouTube 等的社交媒体平台，获取西方知名的媒体记者和政界、商界和媒体界关键人员的数据。另外，中国重用收集工具项目观察和分析在香港和新疆地区使用到的西方和外国的语言。华盛顿邮报说，这个行动自从2020年年初以来一直在度进行。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当局正在使用复杂的数据调查软件，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搜查批评北京当局的言论，目标是中国留学生和外籍人士，并且试图让他们噤声。在快速蔓延的山火摧毁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两个社区之后，随着风势减弱和有助于熄灭山火的降雪的到来，一些居民看到希望，但他们仍然是充满忧虑，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自己的房屋是否在这场反常的大火当中被烧毁。星期四，山火迫使路易斯维尔21,000和苏必利尔13,000的居民撤离，到星期五早上危险解除。发生在距离丹佛西北约32公里地区的大火，吞噬了大约500栋房屋、一个购物中心和一家旅店。由于一些道路在星期五关闭，有居民要徒步是回到自己的住宅废墟去取回一些衣服、药品等，亦都有一些人只是回去看看自己的间屋是否仍然屹立。踏入2022年，美国有多个州有新的法规生效。在新的一年，纽约市迎来新的市长，美国很多州还有新的法律实施生效。民主党人亚当斯11月当选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下一任市长，他接任2014年起担任了两任市长的白思豪。由于感染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人数增加，原定星期六的就职典礼延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亦都迎来新市长，布鲁斯哈勒尔将会在星期六就职。 仲有好多州有新嘅法律喺新年依次喺生效，其中加州、麻薩諸塞、新澤西同埋新墨西哥等州將提高最低工資嘅標準。一啲州嘅州議會批准咗相關嘅法律，並且由州長簽署生效。有啲州嘅最低工資標準嘅提高，將會跟住落嚟幾年分階段落實。維吉尼亞州實施嘅新法將禁止化妝品公司喺動物身上係測試產品。在華盛頓州，重罪的服刑人員現在一旦出獄就可以重新獲得投票權。內華達州讓該州的居民可以更加容易通過郵寄方式投出選票。這個州的一項新法規定，所有註冊選民都要收到每場選舉的郵寄的選票。中國經濟是放慢，企業壓力在增加，而處於中國經濟最底層的小企業正是承受這一切帶來的所有痛苦。中國官方星期五公布的數字為這個現象提供了數據的支持。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公布了12月份三项反映经济状态的重要数据，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的指数。前两项出现是些微增长，比11月份分别增长 0.2 和 0.4 个百分点，达到 50.3 和 52.7， 最后一项与上月是持平。这三项的数字显示中国经济仍然在放慢的圈子里面打转。50是行业增长与收缩的分界线，高于50说明经济是扩张，而低于50就说明经济是处于收缩的状态。但官方的数据显示，在经济面临压力较大的时候，大中企业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而小企业的状况是最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大中型企业的 PMI 都是 51.3， 而小型企业的指数只有 46.5， 两者之间是差5个百分点。从变化的趋势来看，大企业的数据略有回升，而小企业的数据还在下降，处于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最近几年，中国小企业的处境可谓日益艰难，劳动成本增加，美中之间贸易战，全球大流疫爆发和疫情不断反弹，再加上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整顿力度加大，对在中国经济当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小企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被迫停刊事件持续发展之际，两位长期关心香港局势发展的外籍的传媒人士和法律学者促请国际社会不应该袖手旁观，应该关注事态发展。这个不单止是事关香港新闻自由遭受攻击，还联系着世界将来是否会受到中国操控等重要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以推动美国长期关注香港问题为己任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在立场新闻被迫停刊一日之后，立即举行网上研讨会，请来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乔治城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海洛格，以及香港一传媒前独立非执行董事祁福德，分享他们对事件的最新看法。祁福德身为一传媒前高层，见证着去年港版国安法在6月30号生效前，特区政府开始打压苹果日报。對於這次傳聞已久的打壓立場新聞最終成為事實，有著深刻的感受。他首先坦言，他不為立場新聞的結業感到太大的驚訝。他說
：Yeah, what's happening at Stand is tragic, perhaps not a complete surprise because we have seen what happened at Apple. It's extraordinary when you're on the other end of state power, unchecked state power.
祁福德說，或許不是一個完全的驚訝，但在立場新聞發生的一切是災難性質的，因為我們見證過在《蘋果日報》過去發生過的事，當年看到手執權力的一方非同尋常地完全沒有制衡。在香港這個城市而言，這個是難以置信的。立場新聞高層被捕，網站被迫宣布永久停止運作之前，正值香港立法会刚刚完结新一届换届选举，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两次发信给予华尔街日报，不满该报有关香港选举的社论，更声称对有关的内容感到呕心。祁福德自言，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了中共当局的野心，要渐渐控制世界的话语权所致。他继续说，
What we see China doing in Hong Kong today is what it would like to do in Hong Kong tomorrow, in Cambodia this afternoon, in Japan and Korea when it can. And as we've seen, you know, with the Wolf Warriors and with Chinese...
祈福德说，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在香港所做的一切，就是他明天想在香港做的，犹如在柬埔寨想做的，如果有能力的话，更加想在日本或者是南韩做的。我们已经见识过战狼外交，他们想伸出帝国的手臂，从瑞典、澳大利亚以至伸往拉脱维亚。中国想控制我们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思想。祈福德解释，他这种分析不是凭空捏造的，只要看看中国过去到处试图控制世界各国，怎样去演绎台湾的国际地位，用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就范，就可以看得出中国不会容忍挑战他的意见声音。立场新闻遭受打压，只是这个大环境下必行的一步而已。对于香港将来能否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祈福德表明不存厚望。他反驳一些外界认为香港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地位的歪论，并直接指出，当政权可以随便冻结传媒资产时，在没有资讯流通自由的情况之下，投资者能否维持昔日的信心，实属疑问。
Financial markets need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So even if you're Jamie Dimon at JP Morgan, you do need some free press in Hong Kong. I mean, even if it's only or more focused on business, financial, economic news. But of course,
祈福德继续说，金融市场需要资讯自由流通，即使你是杰米戴蒙，又或者是 JP Morgan，你仲係需要香港有自由嘅傳媒，就算係財經新聞啊。當然，你仲唔可以將經濟財經嘅新聞同政治及社會分開。所以，自由資訊流通肯定事關金融界同國際社會嘅事。長期關注香港法治狀況嘅華盛頓喬治城大學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執行主任托馬斯海洛格分析咗呢一次特區政府喺打壓立場新聞中過程中，動用了國安法和殖民地時期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的策略。他認為當局結合了必要的法律工具，尤其是國安法第43條所賦予的凍結資產權力，使他在打擊的過程中更加得心應手。他擔心這種打壓立場新聞的新模式將來只會更多地重複發生，不會變少。海洛格是这样讲的。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al Framework, the continued perme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tself into other corners of Hong Kong law, is going to be a feature. I think that we will see.
海洛格说，这种引用国安法的持续扩张，使到国安法不断渗透到其他香港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做法，将会成为一个特色。我想我们在将来会看见到更大的效应。不過在祈福德的眼中，儘管這次事件為社會瀰漫著一股沉鬱的氣氛，但他仍然對在僅有傳媒自由空間下的新聞自由心存一份信心。祈福德最後是這樣說
I know there are people there who believe this, who with the chance will practice free journalism. And I think what we'll see is, of course, more underground journalism. You know, people will get information out.It will be, of course, you know, through technology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 mean,
他说我知道坊间有人相信仍然有一定机会去实践新闻自由信念。我想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新闻地下化，透过科技有人会取得信息，将它带出来向世界传播开去。相对对家一帮暴徒而言，我们有工具和资源可以善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继香港苹果日报之后，亲民主派的独立网媒体立场新闻亦都遭到香港政府清算，除了7名现任和卸任高层主管被捕之外，他们超过6000万港元的资产被冻结，网站都被迫关闭。对此，位于台北的多个港台公民团体12月30号召开记者会以表声援。多位在台湾的香港人说，香港新闻自由已死，港人处于黑暗深渊当中，任何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被肃清的对象。 香港邊城青年人權促進會、台灣民間支持香港協會以及經濟民主聯合等多個公民團體，12月30日在位於台北信義區的中國銀行前召開聯合記者會，抗議港府一再侵犯新聞自由、清算香港媒體人，並且在香港社會散佈白色恐怖，以行使極權的統治。多位代表高呼口號，包括以言入罪、中共可恥以及報導真相不是犯罪等。他們還呼籲台灣政府修法明示撐港決心，並且希望台灣人與香港人同行，共同捍衛自由。在台灣的香港人、香港邊城青年的執行委員馮少天在記者會上說，立場新聞不只是一家獨立的媒體，同時都是香港人的縮影，現在的香港人處於深淵當中，誰都可能是下一個被肅清的對象。
港共政府对于这些立场新闻的搜捕以及苹果日报的抓控，充分显示出香港政府对于媒体的打压的速度以及范围已经超越了世界各界的想象。
冯少天说，港共政府对于立场新闻的搜捕以及苹果日报的抓控，充分显示出香港政府对于媒体打压的速度和范围已经超越了世界各界的想象。所有香港的媒体人都可能是香港政府下一步肃清的对象。正是这些大手部告诉大家知道，大家熟悉的香港已经面目全非，反映出香港人一直试图守护的那些价值，全部都是香港政府和中国容不下的价值。先是打压民主运动，再来就是公民社会，今日就是媒体，明日就可能是教育，后日可能是整个香港的文化和所有的香港人。出席台北记者会的香港历史作家徐成恩就将中共比喻为小红帽故事里面的大恶狼，以一家亲来到是哄骗众人，结果只是想将人民吞食，要人民抛弃独立的人格思想和主权，变成中共的附庸。徐成恩说，他自己也是经常写文章批判中共，一些在威权体制下都成为煽动分裂国家的罪证。他说自己认罪，但是绝不认错。他呼吁香港人要有无悔的良心。
现在我们是一个长期建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整个香港的抗争的意志，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很自由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心里面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我们用心中的 honesty 去对抗威权的谎言。
徐成恩说，现在是一个长期战的时代，所以他们要想办法保持整个香港的抗争的意志，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够很自由表达出来，但他们可以说心里面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他们用心中的诚实去对抗威权的发言，用这种方式做长期的奋斗。徐成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香港局势变化之快令他始料不及，这两年香港政府不单止用国安法对付意见人士，亦都以防疫为藉口将香港人困在香港。他说他从没想过自己竟然有一日需要赶住过来台湾。
2010年代开始，习近平那个年代，他从道观养晦，后来变成就是以我为主。
他说2010年代开始，习近平那个年代，他从韬光养晦后来变成就是以我为主。2012年一国两制白皮书，他已经预设到他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后来就变成爱国者治港。他会在香港固有的政权旁边，他有另外的团队，就是香港中联办夏子道企。他早就预期会有这一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香港警方12月29日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逮捕立场新闻共七名主管，该部随即遣散所有员工，停止运作，并且关闭面书。隔日，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被警方正式起诉，成为首波被起诉的对象。立场新闻英国分社都同步发表声明，停止一切的业务。立场新闻被清算之后，引发香港媒体圈的寒蝉效应。网媒香港读媒新闻12月29日亦都宣布，为了避免误入法网，将会在2022年1月1日起停止运作，同时解散相关的人员。对于香港一再出现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钳制逮捕行为，台湾陆委会12月29日透过新闻稿质问，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例不是文字狱，那什么才是文字狱呢？新闻稿说，这个事件督破中共编造的一国两制谎言。台湾陆委会说，中共12月20日才通过发布香港民主发展的白皮书，强调港版国安法不意味会镇压批评政府的声音或者反对不同意见的存在。但香港自从去年7月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的人权自由就每况愈下。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進一步在12月3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台灣政府將強化港人人道援助措施，在兼顧國家安全考慮下，透過制度力量給予港人最實際的支持和協助，與國際一起撐香港、撐港人。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2月29日透過面書說，好遺憾再次看到中共當局再次撕毀一國兩制的承諾，再次打壓鉛制香港的言論自由。蔡英文說，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勇敢追求民主自由的過程不是犯罪，更加不應該遭受不正當的對待。台灣副總統賴清德亦都同步在面書發聲，他說中國再度殘害自由之聲，用粗暴手段一意孤行鉛制人民新聞自由，對每一位堅持做真新聞的港人產生寒蟬效應。另外，國民黨亦都在面書發文表達對香港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支持，並且呼籲中國尊重年輕世代對於民主價值與言論自由的看法。對於外界抨擊港府打壓新聞自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12月30日的年度記者會上鄭重否認，說就算是擁有第四權的媒體亦都不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她重申港警行動都是基於法律長時間的搜證，再由律政司作出檢控的決定。她批評西方機構、媒體或者政府未掌握證據就妄下定論，甚至要求釋放被捕者才是踐踏法治。接連兩日，《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多位高層都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若經定罪可以判處監禁兩年。對此，出席台北聲援記者會的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感嘆，現在香港已言入罪，人人自危。
我稱之為香港版的尋釁滋事罪，因為你知道中國有這個罪行，就等於說中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覺得不高興，就可以隨時拿這個罪來告人家。
桑普說他稱之為是香港版的尋釁滋事罪，因為知道中國有這個罪行，就等於說中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覺得不高興，就可以隨時拿這個罪來告人。2020年的國安法制定了，國安法優先適用，港府又有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第10條的煽動罪，等於雙重的一種進攻，可以雙向出擊香港市民的民權，層層加碼都可以，兩個都適用，所以這個情況是非常之壞。桑普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已死，未來恐怕只有自媒體還有一些生存的空間，公民記者冒著風險獨自採訪，不過少了團隊和組織，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他說這個是香港的悲哀。
我看香港的新聞自由會慢慢跟中國大陸趨同，那趨同的情況是表面上的主流媒體应该是万马齐喑，全部都没有办法自由放言。
桑普说他看香港的新闻自由会慢慢跟中国大陆是趋同，趋同的情况是主流媒体全部都是没办法自由发言，他觉得媒体已经死了，报禁已经开始，报禁开始之后就会有党禁，政党会慢慢被杀。对于香港新闻自由荡然无存，位于台北的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呼吁台湾政府推动相关法律的修订，以承接香港的民主力量。他说他希望台湾内政部移民署在兼顾人道和防疫之下，面对遭到政治打压而需要迫切离开香港的新闻的工作者能够接纳他们的申请。他用呼吁台湾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条款增修的条款，以确保在台港人的相关法律的权益，并且完善台湾民主防卫机制，避免中共利用香港特殊地位对台湾进行渗透。
称香港必须要有明确的修法决心，包括政府已经明示要研议提案的，像是香港年轻人就业定居的问题。
他說撐香港必須要有明確的修法的決心，包括很多政府已經明示要表達他們要研議的提案，好像香港年輕人就業定居的問題，還有更加重要是庇護機制法制化的問題。希望台灣政府可以在香港已經遭到嚴重打壓的今日好好思考，好好地展現他們在台灣撐香港的決心，亦都讓中共政權知道台灣絕對不會退後。美國之音地的記者顧展龍在台北報道。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升温的同时，普京当局在国内新一轮的政治迫害浪潮亦都是持续扩大。俄罗斯法院下令关闭最有影响力的纪念碑人权组织， 这个被认为是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政治气候继续转向的标志性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在12月29日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新版的俄罗斯公民法草案，修改之后的这项法律将会使到那些前苏联地区，尤其是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东部的居民，更加容易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克里姆林宫手里面所掌握的针对乌克兰以及其他前苏联地区施加影响的工具亦都将以因此而变多，但是新版法律亦都会令到当局比过去更加容易取消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法律草拟提到，如果涉及到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被指控向外国传送机密信息，以及是被指控组织骚乱活动等，都将会因此而丧失俄罗斯公民身份。好多政治分析人士因此而认为，普京当局会藉着走上前苏联老路，利用取消公民身份来迫害打压反对派人士。取消公民身份曾经是前苏联政权迫害政敌以及是知识界以及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重要工具。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红军创建人特洛茨基被他的政敌斯大林取消了苏联公民身份。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露古拉格集中营的索尔仁尼琴，以及是曾经预测苏联解体的著名作家沃伊洛维奇，都是被取消了苏联的公民资格。苏联时代著名的大提琴家拉斯特罗波维奇以及他的女高音歌手妻子维什列夫斯卡娅，因为是批评政府，亦都是被取消了公民身份。前苏联著名的戏剧导演纽比莫夫1984年在接受了一家西方杂志的采访之后，亦都是被取消公民身份。最近所发生的其他一事件亦都显示，普京当局的新一轮的政治迫害浪潮继续扩大。12月25号，俄罗斯电信监管部门以支持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为名，下令屏蔽著名网站内务部信息。这家的网站以报道警察滥权以及是迫害反对派人士，尤其是追踪反普京民众示威当中被捕人士的下落，为他们提供律师以及是法律支援而闻名。普京当局司法机构12月28号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以及是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等一些的大城市同时发起搜查拘捕的行动，针对的对象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这些地区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是活动人士以及是志愿人员。纳瓦尔尼目前被关押在狱中，他的机构被当局指控从事极端主义活动之后都已经是停止运转以及是解散，大批活动人士有些流亡国外或者是被逮捕。当局的这个新的举动被认为是试图将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赶尽杀绝。但是最引人关注的是苏联解体30年的时候，普京当局向最老牌、最有影响、曾经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期间自由以及是社会变革象征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下手。在80年代末组建的这家人权组织的很多创建人当时都极具影响，其中包括前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沙赫洛夫。俄罗斯最高法院以及莫斯科城市法院12月28号以及29号分别下令关闭纪念碑人权组织以及是纪念碑人权中心。当局指控这两家的人权机构是违反爱国代理人法，抹黑前苏联，散布前苏联是恐怖主义国家的谎言。其他的指控还有破坏国家稳定、支持抗议示威活动，以及是他们所获得的外来资助资金不透明等等。这两家的人权机构多年前已经被当局定性为是爱国代理人。纪念碑人权组织多年以来一直是从事苏共政治迫害，特别是斯大林大清洗方面的研究，并且收集了大量的档案以及资料。疫情之前，这家的人权机构每年深秋季节 仲是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面的广场上面举行活动，参加者宣读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遇害者的姓名。那个广场上竖立的一块巨石，90年代初从北部的一家苏联早期集中营运来，象征着十月革命之后从不间断的政治迫害。纪念碑人权中心长期关注北高加索，特别是车臣地区的人权状况。这家的机构近年来将重点集中在普京政权的政治迫害，经常公布俄罗斯政治反的统计人数。今日的俄罗斯政治反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前苏联时代。虽然戈尔班乔夫以及申报主编穆拉托夫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有其他的很多俄罗斯知识界的人士最近都纷纷呼吁不要打压纪念碑组织，但是当局执意将最用的影响的人权机构置于死地的举动，亦都令人感到是意外。因为就在几日之前，也就是12月27日，俄罗斯北部卡雷里雷的法院判处纪念碑组织在当地的负责人特米特里耶夫重刑，法官特别有意将刑期从13年增加到15年，显示镇压毫不手软。65岁的特米特里耶夫获得如此长的刑期，被认为是等于判处死刑。特米特里耶夫在当地一直是从事斯大林大清洗的研究，也是发掘当年遭警察集体处决人士的墓地。他多年前曾经将他的养女每年长高要是成长的照片对外发表，这个令到当局因此而给予他安上了使用未成年儿童色情照片的罪名。德米特里耶夫曾经一度被无罪释放，但是在当地的安全机构的强大压力之下，法院重新审理，导致他再次被判罚。一名俄罗斯知名女演员说，当局所选择的罪名显然是在这里有意羞辱以及抹黑人权组织以及活动人士，同时让那些想声援德米特里耶夫的人士难堪。俄罗斯著名律师同时为纪念碑人权组织辩护的列兹尼克表示，这些的举动就如同大清洗时期的30年代来自西部普斯科夫有影响的俄罗斯民主派政治人物斯洛斯帕格认为，显然意见的就是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是亲自下令打压纪念碑组织。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认为，普京当局的政治迫害虽然是一波接一波地不断扩大，但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很多人仍然乐观地看待俄罗斯的未来。达维吉斯表示，很多人都期望拐点以及是开始变革的那一刻总会有一天到来，俄罗斯迟早会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所以如果看得更长远的话，绝大多数人都是很乐观。欧洲人权法庭、欧盟、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世界都批评以及谴责普京当局对知名人权机构的打压。波兰总统以及外交部都发表声明，感谢纪念碑揭露苏共政权针对包括波兰人在内的民众所犯下的罪行。纪念碑组织曾经研究以及大量发表有关1940年斯大林政权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的资料。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打压纪念碑组织和普京当局想垄断对苏联时代的历史叙事，令到社会只是接受克里姆林宫版本的苏联历史的一家解释，不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存在着其他声音有关。俄罗斯的一家法院在11月份曾经下令禁止一本有关苏联红军1945年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书籍发行。由德国女记者希尔勒斯撰写的这本书，几年之前被翻译成为俄文之后，在俄罗斯是很受欢迎。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不同，前苏联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清算苏共迫害的历史，打击纪念碑无疑是会令到普京体制在前苏联地区更加丧失吸引力，从而亦都将会推动这些地区国家的外交更加继续多元化，亦是避免完全依赖莫斯科。乌克兰前副总检察官马梅多夫在社交媒体上赞文说， 关闭纪念碑再次提醒乌克兰人，普京当局想掩盖历史真相，不想令大家知道共产党政权当年的血腥犯罪历史，这样做只会是令到政治迫害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个更加是再次警告乌克兰，有俄罗斯这样的邻居是几咁可怕以及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将在2022年敲定第二个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通往到中国的大型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协议。能源分析人士和西方外交人士说，这个是莫斯科快速进展当中的天然气亚洲转向的又一个阶段。他们将这种转向是视为是地缘政治规划，认为对欧洲可能意味着更多麻烦。这个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经由蒙古国的大口径的管道，将能够每年将是50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三月为这个项目是放行，项目建成之后将与另外一个项目西伯利亚力量一号形成互补。西伯利亚力量一号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的黑羊金斯科耶油气田将天然气输送到中国北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将从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向中国供应天然气，那里亦是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的来源。西方官员担心对能源短缺的欧洲国家来讲，在他们真正开始从矿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进行漫长的过渡之前，这个项目可能会对他们产生是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几个月以来，西方领导人和官员指责俄罗斯加剧了欧洲今年遭遇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还可能在北半球经历冬季之际加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欧洲要求增加天然气供应的要求不理睬。行业的监测人士说，过去几星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有时还减少了出口。这家能源公司坚称他们满足了合同所达成的天然气供应量，但国际能源处和欧洲议员指责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故意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在欧洲面临艰难处境之际增加供应。欧洲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能源价格飙升，对能源进行配给和工厂停工的风险大增。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分析人士菲利普·梅杜里克说，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8号视频会议当中讨论中俄之间的这个新的能源项目，将让莫斯科在与欧洲进行价格磋商的时候有更多筹码，并且推动中国作为俄罗斯一个的天然气的替代市场。他今年较早时候在一个研究报告当中说，俄罗斯仍然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但是欧洲急需了解俄罗斯目前对他们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所作出的改变，这些改变甚至可能会让欧洲更受莫斯科的摆布。俄罗斯总统在与习近平视频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已经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的路线、长度和其他参数是达成一致，可行性报告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完成。全球咨询公司风险控制能源分析师维塔斯皮法克说，克里姆林宫一直热切想要扩大他们在中国的能源市场，而随着中国未来几年逐步减少煤炭使用，对作为替代能源的天然气的需求将会增加。他本月较早时候在一个论坛上面说，克里姆林宫官员急切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尤其是考虑到两国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说，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一直是普京在牵头推动。战略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预计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到2035年将会增加一倍，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天赐良机。欧洲政府已经制定如何转变能源市场的计划，如何生产、进口和分配能源，如何转向可再生能源，以及在一些情况下转向核能。在欧洲慢慢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供应的依赖之际，俄罗斯需要多元化开拓亚洲，以便延长从丰富天然气资源当中获得利润的时间。但是能源和国家安全分析人士说，欧洲在不远的将来仍然将会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莫斯科忙于重新部署他们错综复杂的天然气管道，让这些管道能够为他们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 目前俄罗斯通过几条管道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包括北溪一号、土耳其溪，还有一条管道从亚马尔经过白俄罗斯和波兰到达德国。俄罗斯仲啱啱完成咗有争议嘅北溪二号水下管道，呢条管道经波罗的海，从俄罗斯通到德国，绕过咗传统上经由乌克兰嘅陆上嘅路线。北溪二号仲未有获得德国当局嘅最终嘅批准。华盛顿一直以嚟对北溪二号存在嘅风险发出警告，话呢条管道会导致欧盟短期内喺能源需求上更加依赖俄罗斯，可能让欧盟更易受到克里姆林宫嘅经济嘅胁迫。規劃當中的西伯利亞力量二號能夠向中國輸送與北溪二號向歐洲輸送同等容量的天然氣，將會讓克里姆林宮在決定買方和價格方面有更多的選項。一位歐洲高級外交官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拒絕在目前的能源危機期間向歐洲提供更多的天然氣，已經表明俄羅斯令人生疑的動機，亦就是準備好利用能源市場達到純粹的政治目的。他還說，隨著俄羅斯向中國多元化佈局，克里姆林宮將會有更多的機會關閉和開啟對歐洲的供應，而同時又能夠顯著降低對俄羅斯造成的金融風險。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中國最近制定宗教新規，除非獲得許可，否則嚴禁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在網路上傳教，境外組織或者個人亦都不得在中國境內通過互聯網傳教。自從明年3月1日起實施，分析人士說，從政治層面看，中共特別擔心新興宗教和異見分子是結合共謀反叛，影響中共政權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從經濟層面看，宗教這方面其實已經進入所謂的元宇宙和區塊鏈，它去中心化分散式的傳教和募捐，使到中共難以掌控實際的宗教稅收，因此必須嚴加管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陳坤的報導。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12月20日公告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這項由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以及国家安全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办法，明文规定除非取得许可，不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系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是转发连接相关的内容，亦都不得在互联网上组织开展宗教活动，并且不得直播或者是录播宗教仪式，不得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直播或者是录播拜佛、烧香、受戒、诵经、礼拜、弥撒、受洗等宗教仪式。新的规定自明年3月1日起实施。该个办法亦都是规范境外组织或者是个人以及他们在境内成立的组织，同样不得在中国境内通过网络传教，亦都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以宗教名义开展募捐。虽然中国政府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亦都强调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该是遵守中国法律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合章，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实体的宗教聚会纷纷改成网上传教，中国政府的这项新的规定无疑在宗教人士心中产生不少的压力。美国丰收华夏教会美东舞会的牧师燕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每星期通过视讯软体 Zoom 来举行查经班，教友是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都有，平时有讲座或者是录影活动等信息则是通过微信联系。他说目前可以用 Zoom 开设查经班，这个是因为在同个时间点大家同步都在线上，这个对中共而言比较容易掌握。事实上燕鹏相信他们在 Zoom 的言行早已被中共监控，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特別是中國的教友早已經練就一套功夫，知道如何在網上發言才能夠明哲保身，很多的事情就是點到為止。燕鵬表示，新的規則對於中國國內教友影響最大，如果他們遭到監聽監看，可能會有人身安全的顧慮，這個對於基督教義的傳播以及是教徒學習亦都會形成了障礙。至於好像他們在中國境外的宗教人士影響較少，因為中共亦都沒有他們的辦法，因為中共做事情他們是沒有底線，看他們怎樣是去看待。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陳君台北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轻而易举当选连任。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两党政治，杰斐逊是民主共和党的领袖，亦就是今日的民主党，他的政治对手是联邦党，是今日的共和党的前身。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取得惊人的政绩，他削减人民的税务，偿还政府的负债，不费一枪一弹就从法国人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联邦党人知道杰斐逊肯定会连任，但是杰斐逊赢得的绝对多数票仲是令他们大为惊讶。杰斐逊赢得162张选举人票，而他的对手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是得到14票，远远低于联邦党人预计的40票。即使是联邦党人力量最雄厚的东北部地区亦都投票支持杰斐逊，这个是为什么呢？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这样解释的，杰斐逊政府的力量来源于美国人民，杰斐逊总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的当选连任显示联邦党人的尝试失败，再无法起死回生，试图东山再起无疑是荒唐，如同叫僵尸复活。1804年大选后，美国参议院里面只是剩下7个联邦党人，众议院亦只有25个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早已经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是依旧掌握住法院系统。当时的很多法官都是亚当斯总统任期结束前委任的，他们反对杰斐逊，有些法官还将法庭作为战场，对杰斐逊的政策展开攻击。同杰斐逊唱对台戏的法官之一就是塞缪尔·塞斯。塞缪尔·塞斯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自马里兰州，一直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他曾经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大陆会议成员，但是他并不完全赞成美国宪法。马里兰州议会围绕宪法进行投票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塞缪尔·塞斯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不认为美国人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例如在他眼里面，美国公民不应该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暴民统治。塞斯表示，如果普通民众和受过教育的财产所有者享有同等权利的话，就会后患无穷。杰斐逊总统听到塞斯的言论之后，对一名国会议员说他很担心，他说这个法官对宪法理念的攻击难道可以不受惩罚吗？民众会要求国会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杰斐逊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是不是应该取消塞斯作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国会专门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证据确凿，塞斯应该接受参议院的裁决。 这个意见得到国会众议院的全体通过，弹劾听证定于1805年2月举行。听证会主席是副总统艾伦伯尔，伯尔决定什么的证据可以接受，什么证据是不能够接受，他的行动会对最终裁决产生巨大影响。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密切关注伯尔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在寻找伯尔偏袒的迹象，但是找不到，他的行动没有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国会参议院用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听取证词，然后就蔡斯的八项指控逐一表决，没有任何一项指控得到罪名成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票数，弹劾案宣告破产，蔡斯继续留任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杰斐逊总统原本希望蔡斯能够被认定有罪，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不过弹劾听证后，蔡斯亦没有再利用法庭对杰斐逊进行政治攻击。弹劾案结束几日后，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那阵时总统宣誓是在三月，后来才变成现在的一月。伯尔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因此离任，副总统一职由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接替。伯尔决定对参议院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说。参议员好好奇，不知道伯尔想讲些什么，就连他的政敌亦不例外。伯尔首先向大家告别，他说虽然今后恐怕再亦无缘相见，但是他还是会携手捍卫自由和公正。他表示参议员肩负着保卫自由、法律和宪法的重任，他说假如宪法被摧毁，他的最后一刻亦应该在这里度过。伯尔的前途充满未知数，他失去一切政治权力，欠了一身债，因为在决斗中打死汉密尔顿，所以他不能够回到纽约，否则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1805年3月，伯尔写信给他的女儿，十日或者十二日后我就要往西走，可能会在新奥尔良停低，亦可能会继续向西。他还写信给女婿，说自己不会回家。他说在纽约我会失去自由，在新泽西我会被搞死，所以现在我绝对要小心。伯尔将何去何从？其实一年多以来，伯尔一直考虑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细节并不明朗，他对很多人讲过，但是内容都不一样。不过历史学家说，归根究底，伯尔是打算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伯尔单枪匹马无法落实这项计划，他需要帮忙。他找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前参议员乔纳森·戴顿，另外一个是路易斯·安娜的军事指挥詹姆斯·威尔金森。伯尔还需要金钱，他从女婿那里得到一笔钱，此外又得到哈曼·奥伦纳·哈萨特的资助。来到美国后致富，历史学家说伯尔还试图取得英国的支持。伯尔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需要金钱和船只，这个新国家包括墨西哥和美国的几个西部州，这些州要脱离美国。英国大使觉得伯尔的计划不错，他答应伯尔要说服英国政府支持伯尔，但是同伦敦联系至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伯尔等不及了，决定出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会在图书馆里面埋头读书，为下个月的博士资格考试作准备的。你说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它们分别就是 course 以及 in the bag。
So, Li Hua, how is the studying for your quals going? I can hardly see you behind those stacks of books.
My qual? 你是说我的资格考试啊？
That's right, QALS, Q-U-A-L-S, in this case, is short for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我想都得嘅，不过马上就要考了，我好紧张啊。
Oh, when exactly are your QALS, Li Hua?
下个月咯，我只有唔够一个月嘅准备时间咋。
One month is still quite a bit of time, Li Hua. What do you have left to do to get ready for your QALS?
等我想下，我仲有几本书要读。而且仲要做一啲模拟试题。
I know you'll study hard, Li Hua, and you'll have no trouble passing your QALS.
多谢你啊 ，Larry， 我而家好需要鼓励啊。
Say, Li Hua, you know doctoral students aren't the only people who have QALS.
乜话？唔单止系博士生要通过资格考试，唔通仲有其他人咩？
Athletes have QALS too. For example, if an athlete wants to be part of the Olympics team, he has to make the QALS.
哦，你系讲运动员。他们那些叫做资格选拔赛，要想代表美国去参加奥运，就要先过选拔赛这一关。
You are right. The QALS that athletes participate in are generally qualifying races or qualifying rounds of sporting events.
你知不知道，最近中国队在世界杯预赛之中输了给伊拉克啊。
That's too bad. I didn't know China had lost. Who made it through the QALS?
我知道入围的队是有沙特阿拉伯、伊朗、日本和韩国啊。
See, you just have to work hard like these winning athletes, Li Hua, and you'll have no problem with your QALS.
好在我的资格考试在课室里面就可以完成，不用去跑马拉松了。
You really shouldn't worry about the QALS, Li Hua, I tell you. You have it in the bag.
我的袋里面只有银包啦、锁匙、太阳镜、手机，怎会有资格考试的呢？
I didn't mean you really had the qualifying exam in your bag, Li Hua. To have something in the bag means that you are guaranteed of success.
哦，我知，你说 I have the QALS in the bag.意思就是说没问题，我肯定可以过关。
That's right, Li Hua. You always study so hard. I know you've got it in the bag.
你真是够老友了。不过我对这次考试没100%的把握啊，不是个个人都考到的。
Don't think that way, Li Hua. You're going to do great.
但是你看看中国足球队，他们原本以为稳操胜券，结果就输了给伊拉克了。
Well, it is sometimes true that people think they have something in the bag and it doesn't quite turn out the way they thought it would.
就是咯，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But I don't think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Li Hua. Say, I've got some news I've been meaning to share with you.
蛤？有什么好消息啊？你不是升了职啊？ Is your promotion in the bag?
You know, Li Hua, I think it is in the bag.My boss called me into the office and told me I was first in line for a promotion and that he was very pleased with my work.
哇，太好了，恭喜你，看来你又要请客了。
Thanks, Li Hua. I tell you what, after I find out my promotion is in the bag and you find out your QALS are in the bag, let's go out for a big celebration.
好，一言为定。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QALS。是指资格考试或者是资格选拔赛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in the bag， 意思就是只有100%的把握。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